那么亲一想到乾隆给他的那道秘密旨意，不由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转过头来看了看张广嗣，只见张广嗣紧绷着脸儿，眯缝着眼睛，正在看乐敏和李世尧。他心中暗想，如今钱粮都运到了，按说呢他们俩都该返回成都去了，但是都迟迟不肯动身，又干预军务，显然是受了乾隆的秘密旨意查看军情的。他张广嗣也有一份密旨，虽然写得很简单，但是措辞却十分严厉。乾隆在给他的密旨中是这么写的：尔之首级至今尚在，乃朕念及前功，取义保全，力扶众义之故，收敛些跋扈，努力辅佐讷亲，则前罪可恕，后功可继，性命可保，成全讷亲即是成全自己，朕无多嘱咐，而好自为之。其实啊，按他张广嗣的本意，根本就不愿意给讷亲当什么副手，正是因为有了乾隆的这道秘密的旨意，他没办法才勉强回到大营当办军务的，才会听他讷亲的指挥的。张广嗣可是打了一辈子仗的，说实在话，经过大家伙的议论，特别是听了赵慧和海兰察的话，他马上意识到他们说的才是万全万安之策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重新部署西南两路军马，绕道往返传令，拔寨移动，相互联络，粮秣供应等等，都需要时间呐。万一不能在雨季之前会师，那这违抗圣旨的罪责谁能担当得了呢？他见讷亲看他，明白他的意思，无非是想让自己站出来说说话，支持他。但是张广嗣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反正你是主帅，我呢只是参赞军务，如今我已经参赞过了，大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吧。讷亲见张广嗣不言声，思量了一阵子，觉得自己和张广嗣的布置既抢了时间，又遵照了乾隆的旨意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，便笑了笑说：啊，哈哈，这事情明摆着，无论是时节还是皇上那边，都不能再耽搁了，必须马上出击，过了春旱，这个仗就更不好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天时我们站着呢，大家齐心合力，这就又占了人和，打下下寨，地利也就有一半了。金川地势虽然险峻，那也是敌我共险嘛，啊，我们攻下大金川，站稳脚跟，再令西南两路同时进兵，这样形势就会越来越有利于我们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这样定了，诸将听令。将士们唰的一下一齐站起身来，讷亲目光炯炯，提高了嗓门：由我率领马光祖、蔡英部20000人马，三日内在松岗集结，然后进击。松岗粮库的军资、粮油、蔬菜等，限3天之内全部转移到刷京寺大营，仍由赵慧、海兰察部护理。驻守黄河口的2000露营兵向大金川移动，牵制沙洛奔的兵力。原先驻扎在三段地的方维清进驻黄河口，防止沙洛奔趁虚攻我大营。他用十分自信的目光扫视着众人，等众人一一领命，他正想再说， 赵慧却站起身来说道：中堂，松岗粮库除了军需辎重物品呢，光粮食就有5000多担呢，我只有3000人马，3天之内是无论如何办不了这个差的。海兰察也接口说：对啊，中堂，我们情愿随中堂前去攻打下寨。乐心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快，木着脸说：那被俘辎重可以不动，全部人马都来运粮食。赵慧紧盯问了一句：那请问中堂，由谁来护粮呢？这张广嗣马上说：用中军护营的500骑兵护粮。海兰察连想都没想就说：标下愿随讷中堂前线杀敌。讷亲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，十分厌恶地看了看这两个不甚听话的年轻人，越来越觉得他们面目可憎，不想再和他们啰嗦了，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：可以，你们就随大军行动吧，中军大营和松岗粮库由廖化清接管，请张广自节制。这军将们答应一声，躬身退出去了。整个大厅就剩下乐亲、张广嗣、乐敏和李世尧4个人了。乐敏和李世尧知道乐亲和张广嗣还要商议军务，便也起身告辞。李世尧笑着说：二位大人，我和乐兄是受了皇上的特谕，不能插言军务的，还请二位大人见谅。明天粮饷运到，我就要回贵州了，乐敏兄也要回成都去督粮。赵慧和海兰察虽然年轻气盛，但所言不差，只要有粮饷，我军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呀。这话说得十分中肯，请二位大人留意。如果还需要用钱的话，请发函到云南铜政司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说完，二人举手一揖，转身退出去了。乐亲见张广嗣神情沮丧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便笑着问：哎，我说啊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？张广嗣沉重的点了点头。是啊，看来还是赵慧和海兰察精明啊，用500骑兵护粮恐怕不行，是我思虑不周，万一有什么闪失会殃及全局的。讷亲却不以为然地说：嗨，我说平湖，这不大像你平常的风格吗？你是不是也太多虑了？要说呀，哼，他扎勒奔可没那么大的兵力，再说他又不是神仙。要不这样吧，三段地的2天驻军不要往黄河口去了，调到中军，由你来指挥。事情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按照讷亲的部署，清军费尽全力，用了4天的时间，才将20000人马集结在松岗。讷亲先让将士们饱餐了一顿，由马光祖率领5000人马向下寨西北运动，堵住通往甘孜的道路。蔡英率领8000人趟大草地，要截断大金川和下寨的联络，准备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。讷亲呢，则亲自率领7000多名将士由正面进攻下寨。他首先下令先用3门无敌大炮对准寨门轰了半个时辰，眼见的寨门 被炸成了一片废墟。乐琴这才下令廖化清带着2000军士从城门的缺口处往里冲。说来也怪了，刚才大炮轰击的时候，城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当兵士们刚刚攻到城下，城里的高墙上立刻旗帜招展，正中还有一面大道旗，上面有几个遒劲的大字，写的是大清金川宣慰使杀。这是沙罗温的帅旗，无数弓弩手张弓搭箭，嗖嗖嗖，箭如飞蝗一般向着清军射过来了。这廖化清也着实了得，甩掉身上的铠甲，打了赤膊，一手举着盾，一手提着大刀，哇哇大叫：“给我冲，给我冲啊！哪个婊子养的敢后退一步，我就先砍了他！”几千军士斗志昂扬，高喊着杀声往里冲着。眼见的前头的200多人已经从城门口的缺口处冲进去了，城下的1000多兵士呢，也已经搭起了人梯，挥刀而上，眼看就要得手了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忽听城上传来了一阵乒乒啪啪的火枪声。这么一来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已经冲到城头的兵士有的中弹身亡，有的被守城的藏兵捉住，刀劈斧剁，卸得一块一块的给扔下来了。尽管廖化清大呼小叫的不能后退，可是也挡不住溃退的兵士，气得他正想挥刀杀人，突然一团黑雾一样的散弹打过来了。这廖化清猝不及防，左胸左胳膊被脑冲打得像蜂窝一般，他大叫一声便摔倒在地昏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攻进城里的200多兵士也发出了凄惨的呼救声，只有一二十名兵士带着伤逃回了本营，气喘吁吁的向乐亲报告：“乐中堂，城里布的都是泥潭呐，兄弟们不小心都陷进去了，得赶快想办法救他们呐！”乐亲看了看城门口，呼救声由强变弱，渐渐的没了声息，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勉强按捺着心中的惊慌，高喊一声：“今天收兵，明天再说。把受伤的人立即送回刷丁字大营，把廖化清也送回去，如果伤得太重，就直接送成都。”他一眼看见赵慧和海兰察都蹲身查看廖化清的伤势，不由从心底冒出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怒火，没好气的说：“廖化清受伤了，他的兵士就由你们两个来带。”说完掉头就走。赵慧怀里抱着奄奄一息的廖化清，海兰察端着一碗盐水，正用白布蘸着给他擦拭伤口呢。廖化清在昏迷中嘴里还喃喃地说：“末将，这个仗不能这么打呀，得换个打法。”两个人见廖化清伤成这个样子，心中不免悲伤。可是乐亲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拔脚就走，俩人心中不由大怒。赵慧只是瞪着眼睛盯着乐亲的背影没说话，海兰察却不顾一切的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就他妈是骡子病了，主人还要看看呢，什么东西。”乐亲正往前走呢，听见海兰察嘴里不干不净的在那骂着，没听清他骂的是什么，便停住脚回身问他：“海兰察，你说什么？”海兰察一点也不害怕，梗着脖子说：“我说他妈的是神。”刚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觉得赵慧在自己腿上拧了一下，便改口说：“我是说能不能换个打法，难道 非要从城门那儿往里攻吗？乐亲明明知道他在说假话，可是也着实拿他没办法，只说了一句晚上再议，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赵慧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小声说，嗨，看见了吗？他这是盯上咱们俩了，已经起了报复心，咱们得小心着点。呸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，哼，往后的事儿谁能料得到啊？反正眼下他还得用咱们呢，不至于仗还没打呢就先杀将军吧。哼，他看着乐亲的背影，深深出了一口气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今天乐亲出师不利，开头就打了个败仗，那么此时此刻沙拉奔在做什么呢？在下寨沙拉奔的中军大帐里，几个人团团围坐，正在紧张地商议下一步的计划。正中端坐着一位中年男子，此人身材魁梧，身上披着一件脏兮兮的羊皮袍子，黑红的脸庞上布满了浓密的络腮胡子，方面阔口，一双深邃的眼睛隐在平直的眉毛下。他就是公然与官军扯旗对垒的金川土司沙罗奔。在他的左手坐着一位老者，虽然瘦骨嶙峋，但看上去身子骨却蛮结实的，手里一直在飞快地捻着佛珠，这就是人错活佛。在他的对面也坐着一位老人，看年纪嘛，要比人错活佛小几岁，体态也比人错胖一些，虽然年逾花甲，但却精神矍铄。他就是沙罗奔的叔叔兼管家桑错。在他的下手坐着一位小巧玲珑的中年妇女，宽大的袍子套在身上显得很不合体。她叫朵云，从小和沙罗奔青梅竹马，可是却阴差阳错的嫁给了沙罗奔的哥哥色罗奔，在一场可怕的兄弟决斗中，弟弟赢了，哥哥却死在了弟弟的剑下。朵云、沙罗奔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此刻沙罗奔见妻子望着悠悠的烛光出神，眼里充满了忧郁，便问他，朵云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
没什么，顾渣，我是在想，敌人太多太多了，我是有点怕。
顾渣是藏民对土司的称谓。沙罗奔起身来到妻子面前，用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抚着朵云的肩头。别怕，别怕啊！饿狼面前最忌讳的就是怕。这是老顾渣说过的话吗？敌人虽然多，但是他们不熟悉地理，未必就能赢得了我们。桑措看了看朵云，又看了看沙罗奔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顾渣，你看是不是请夫人带着孩子先离开金川，旺堆那里是可以藏身的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沙罗奔给打断了。
不能，
敌人强大，占了天时，我们必须要占地利人和。要是把妻子送走，我就会失去父老兄弟的信任和尊敬。我的妻子儿女不但不能走，而且要跟着我打到最后一兵一卒。朵云，你说是吗？
朵云眼含热泪，用力点了点头，说话的声音
多少有点发抖。
啊，是，是的，你说的对，我的顾扎，我已经把这话告诉了我们的两只小鹰。
沙洛奔看着妻子，斩钉截铁地说，眼下我们没有别的出路，只能集中我们的全部兵力打败迎头的这个讷亲。他们攻下寨，其实是想在大金川站稳脚跟，然后调动西南两路大军攻取小金川和瓜尔崖，逼我们东逃，或者是在这几百里的包围圈中钻山林流亡。我原先听探报说，西南两路大军都向小金川进攻，还真是十分担心呢。要知道，他们的总兵力比我们全族的人还多呀。人错活佛沉吟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古扎，西藏达赖喇嘛来信了，说清兵势力太大了，恐怕我们难以抵挡啊。我们可以举族迁到藏地，他愿意划出500里草场给我们。”
不，活佛，这样不行。虽然我们熟悉道路，但是要从金川逃出去可不那么容易啊。第一，要绕乾宁山；第二，要翻甲金山，还要攻上下毡队，再走几千里山路，这一路上会有多大的伤亡啊。就说青海吧，离拉萨比我们还要近呢。刚干巴部落迁到西藏，8万人就剩下了4000，这和全族拼死一战有什么区别呢？见大家沉吟不语，他又接着说，我们一不能逃亡，二不能投降，自己捆了自己，屈辱的到他们的大营里祈求活命，这是乾隆博格达汗所要的。但真要这样，即使是活着也和死，不，比死还要难受。不但我们自己，将来连我们的子孙也要蒙羞受辱。还是我在小金川说的那句话，只有一个打字，打赢了再说言和的事儿。正说着呢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几个人一愣神的功夫，专管传信的小奴隶嘎巴已经闯进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，沙拉奔古扎，小金川那边有人送信来了。
别急，慢慢说。
啊，是，他们说清兵开到丹巴和黑卡就驻扎下来了，在那里布木寨呢，还有三段地的2000人马本来已经开到黄河口，都扎下了营盘，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向刷经寺开去了。
说完退在了一边。沙罗奔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他倒背着双手来回地跺着步子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眼中闪着光芒，一个念头涌上了心头，突然仰天长啸起来了。众人都被他笑得莫名其妙的，面面相觑，不知他为什么如此大笑。朵云刚要说话，便见沙洛温呼的一下转过身来，笑着说，
好，好啊，刚听说西南路两路大军同时开拔，还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呢。他们要果真三路大军一齐压向金川，虽然行动迟缓，但我们势单力薄，确实难以对付。可是他们，这个讷亲呐，我看他一点也不比庆父聪明。如今他的兵力都调到这里了，刷经寺一定很空虚，而且从松岗到刷经寺还在运粮，护粮也要兵力。他真是笨人下棋，死不顾家呀。 好，这正是个难得的机会。说着转身吩咐传令兵，传令兵，你马上去传我的将令，下寨所有的人马立即准备撤退，四更天全部撤到辽清寨，大金川的7000藏兵也撤出来，到辽清4000，罗卫寨3000，我要抄断他的粮道，包围刷经寺，看他讷亲回救不回。说完，他狡黠的笑了笑，看着身旁的人。